有人搭飞机的时候呢，在机舱啊座位上面找到这么一份的紧急状况说明书。那上面呢写了这么一句的话，他说：“如果你不能够阅读此说明书的资料，请通知机上的服务员。”那其实如果你看这句话本身是有点矛盾的，因为你不会阅读，你怎能知道你需要通知服务员呢？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就是有这种的矛盾存在。那今天美国的教育部其实也挺担心的，虽然教育都是越来越普遍化，但是他们发现在美国很多人长大以后没有阅读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教育普遍，但是呢却同时制造一群文盲文盲。那他们其实从1960到1990发现这个30年之内这个 illiteracy 这个文盲这个的率升了6倍甚至很多的已经算是毕业的这种高中生，可能您自己毕业证书里面的这些话都不一定能够读得懂。那其实不单是社会的教育部今天在基督教也面临类似的这个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有很多人信主了有很多人去教会，可是呢因为那些的地方那些人那种教育程度低，他们不识字，所以呢他们拿到圣经他们不太会读就算今天在先进的国家我们教育的水平都很高了基本上面都是大学或者更高的这种的学位毕业的，可是呢越来越多的信徒虽然本身我们是懂得字的，但是呢我们对圣经还是没有认识，那我们这批人成为另一类的文盲就是圣经文盲我们这批被叫为是 Bible illiterate 有一个新上任的主日学校长，他决定呢去探望每一班的儿童主日学，就看看他们学习的进度怎么样。那他走进了一班四年级学生的课室，他想要了解这些孩童对圣经有多熟悉。他就问班上面一个很简单的圣经故事问题，他说：“是谁将耶利哥的城墙给拆毁了？”那班上面很多人都不敢说话。那班上里面呢，有一个小孩终于忍不住了，他就举手，就声音在那边发抖，他说：“校长，不是我干的。”那校长听了之后呢，就不可相信了的，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就盯着那个班上那边的主日学的老师：“你教了些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主日学老师给他看两看就不好意思，他是说：“校长，我认识这个小孩，他很乖的，他所说的话是诚实的。”那校长的嘴巴是张得更大，所以他实在是怒气冲冲的，他就跑去就跟那些执事们讲，就说：“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这种圣经知识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结果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就跟他说：“事到如今你也不要再去计较了，不要追问了，我们拿钱出来把那个墙修好了就够了。”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那其实呢我们想到说，很多人可能今天我们多少人知道这个耶利哥城是怎么拆的我有时候都担心啊，来到教会里面蛮久了，可能都搭不出来耶利哥城，什么叫耶利哥城？ OK， 有一次我们 CCMIW 就是林乃良教授创办的这个的音乐机构，就让我们这些的牧长们对这个敬拜有点学习，他就给我们办了一个特别的这个音乐营会。 那晚上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牧师啊，怎么教会里面的长老啊，带领敬拜的人。那我们呢就被那个音乐教授哈叫上去，他说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的身体语言呢，跟我们自己人的把圣经演活了。所以呢，他说我们一同来扮演最后晚餐那一幕。然后我非常不幸被叫上去当犹大。Okay? 那但是呢，十二个门徒嘛，所以呢，我们就把所十二个人叫上来，那我当了犹大。可是叫来叫去，我们发现少了一个人。OK， 少了一个人。那这些都是牧师们哈，然后叫不出来少了哪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里面，我们数过去不知道少了哪个人，所以呢，大家都赶紧拿圣经出来看，这些是牧师们 ，OK， 然后就开始对圣经，对圣经。那我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想，我们真的对圣经的熟吗？熟悉吗？好像从小都在教会里面长大，应该都了解，但是其实你发现。被问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是让我们以为的那样明白。那请问我们在座当中里面可以叫得出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吗？啊，谁可以有这种把握的举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没有那么以为自己很懂圣经的。你可能听过很多遍啊，听是一回事情。啊，明白又是一回事情，记得又会事情，实行更不用说了，对吗？我们当中里面有些人一直都很忠心的来参加主日学，那我们新的一季啊，下个礼拜就开始了 ，OK， 老师请大家去报名啊。那请问三四五月的主日学，我们当中有谁参加上一期的主日学的举手？参加想光荣的事情不怕，对吗 ？OK， 好，请问我们参加当中里面有没有人就从来三四五月没有缺席过的举手？哇，看这个真阳举手，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奖。OK， 老师们，你们有全勤奖吗？要发全勤奖。OK， 因为他来了，坐在那里，真的是很难得的。今天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的东西可以打断他？亲戚来了，出差了，孩子有什么事情生病了，太多了，所以他能够这样保持出现，真的是应该要给他们一些的奖励。按照这个建立式的这个的 record， 好的 Guinness Book of Records， 在 Columbia Illinois 州有一个人叫做 Warren Depp 先生，他啊破了这个主日学出席的记录。这个人在1976年5月23号为止，他一共连续参加了几乎三千次的主日学。换句话说，在这个人57年的信仰当中啊，一年52个礼拜嘛，啊，你乘以那么多 57， 就是2900多。在他信主的57年多，将近3000个星期以内，这位老先生风雨不改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中间没有间断。你说这些事是值得你去奖励他？请问今年的主日学你缺席了几次？教会鼓励大家来参加主日学，啊，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帮助大家能够很有系统性的去研究圣经。所以我们主日学的安排就是一卷旧约，一卷新约，啊，每一类的书卷找一个代表性的来帮助大家，因为自己读会很马虎啦，对吗？有时候不够系统了，跳来跳去，有一天没一天的。我们又不够纪律，所以呢，主日学是一个很好帮助你啊，规训自己有自律性的把圣经好好去读。那圣经我们知道是一本很奇妙的书，里面刚才唱的诗歌说有生命之道，所以你讲到生命，这个价值是非同小可。今天我们忙的是生活，今天我们不了解生命，就活了半辈子了。 但是你生命究竟是怎么样，要怎么样活呢？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活了，就活了，就活了。所以你没有了解生命，你怎样好好去生活呢？每一次以前当这个英王要加冕的时候啊，这个大主教都要送新上任的英王一本圣经，每一个人都单独的，然后每一次给他的时候呢，都再三叮咛说，我仅以此书进赠给皇帝，这是世界上里面最珍贵的礼物，里面充满着智慧、皇家的法典、神的训言、真理和公义。如果我们照着去办，我们国家一定兴旺。我们知道拿破仑啊，他怎么说圣经呢？他说这可不是 一本普通的书。拿破仑形容圣经是一个 creature， 是一个生物，活的，不是死的一本摆在那里的书，是活的一个东西。他说圣经能够征服一切恶势力，这个是一个统治者说的话。美国第31任的总统Herbert Hoover， 他说全美国社会的文明开化启示都是来自主耶稣的教导。他说勤读圣经对我们美国的社会是何等重要。那当然今天的总统不是这样看法，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下坡，经济也好，道德也好，我们对周围国家的影响力也好。 Miles 推动大家一年读经计划，其实我也曾经分享过，当他开始推动的时候他问我，我说好啊，当然值得办呢、啊。不过你先打好心理准备啊，不会成功的。 OK， 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是没有这种读圣经的习惯，就好多很多人信主开始他都没有很好的教会生活，说他是有一次没一次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种的坏习惯呢、啊，根深蒂固了，他没有勇气跟毅力，他是改变不了的。信主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说这是值得推行的事情。所以呢，刚开始的我也很跌破眼镜，因为呢，我们大家都是很喜欢凑热闹啊，你去啊，我也去了，你也去，我也去了啊，你读我也读，哇，一个涌进来，我在那边就说，哇，好厉害哦，78个人报名啊，教会大人聚会才134人，78人报名，这个差不多一半了嘞。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就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有人 drop 了 ，OK， 好，然后我就说，哎，你好像读经计划都要完成，他说再给他们一点点恩典啊 ，grace period 啊，顺到五月让他们可以追捕，一坐下来罚自己，哇，一天里面读五个小时，把所有没有读的追回来啊，什么都算进去，最后多少人拿奖呢？勉勉强强了18位，哇，这是很高的记录，其实我蛮佩服他。18除以78乘100等于多少？20几个%。我真的也跌破眼镜。弟兄姐妹，我们花时间读 email， 读 WeChat， 都是八卦新闻，是什么东西了，都读一大堆。你告诉我你没有时间读圣经。你是没有这个 discipline， 就好像做运动，不是没有时间做运动，你有时间做运动的，你是不想做运动。你不是没有时间读圣经的，你是没有太想要去读圣经。请问圣经里面那种益处跟功效讲的最妙的，在圣经是哪一卷书，哪一章啊？这个可跟圣经的知识没关系的，这是跟聪明有没有关系的。今天打开程序单里面一看，就知道了是要讲哪一段。 诗篇119篇的。所以诗篇119篇是帮助我们对圣经的那个价值要非常了解一本很重要的书。诗篇119篇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长的，可能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拿个手机出来 scroll 这么滑滑滑，你根本完全没有概念这一卷书在整个圣经里面它是处的位置是什么，它前面是说什么，后面是说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呢，圣经哪里哪里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引经据典说是哪一章哪一节哪，没有了，过时了。现在好像圣经哪里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好像圣经哪里说过，就证明我们今天就是被那个手机害嘛，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的位置有多长，翻起来有多少页，没有概念，看完了就把它丢回去，因为是一个 apps， 不是你的，你是从别的地方download下来，接一下用完了就上去了。我们今天对圣经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那其实这个全本圣经里面是诗篇119篇，那这一卷书有176节。那为什么有176节呢？因为它是有22段。它为什么有22段呢？是因为它是跟着希伯来的字母啊 Aleph Beth 啊这样的。它是跟着圣经的字母来分段，而且每一段的头一个字都是以那个的字母这样来看。所以为什么这个诗是很伟大？当然翻成中文的时候这种的味道已经你不知道了，但是你去看那个希伯来文，像我们要去读希伯来，你就是很 impress 了，大卫怎么有这个能力写出这么样的一个诗。所以这个诗里面讲到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指南，你遵行的人就多么的蒙福。所以他用了十二个形容，就是说神的圣经被称为是律法、律例、法度、典章、训词、命令。所以神的话有不同的名称，然后神的话里面他强调有很多的益处，一般人不认识神他不能够体验到圣经有什么益处，看到又黑又厚，现在越做越小了，越轻便了，就变成手机上面了，有些人就说带来教会太麻烦了，是吗？其实也挺好的，这个锻炼身体挺重的。诗人提到圣经的妙用啊，好多经节啊，如果你看整个119篇啊，里面说它是给人力量，给人力量啊，使人得自由啊，释放你啊，无论从你的忧虑、捆锁、郁闷、担心、害怕当中释放，安慰人，你讲的话都没有那么用，你扩圣经的一些话给人的帮助还大，使人得智慧。我们现在最怕就是没有智慧，就怕做错决定，很多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智慧更帮助你找到同伴，就是你该要跟他相处做朋友的人，给人方向指引，把人救活，给人生命，里面的这种的益处啊，你都没有发现它的一半。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个故事啊，当然也是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位年老的妇人，她刚刚做完礼拜从教会回到家，就发现家里面遭小偷，一进门他看到小偷正在去想要打开这个首饰箱啊，这个妇人白人嘛，这就英文说 Stop Acts 2:38，有些人可能听过这个笑话啊，他意思就是说叫那个小偷停手，然后他希望能，他就想到使徒行传啊2:38，这个彼得讲完道的时候啊，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呀，叫你们的罪得赦。可是呢，这个妇人讲了这个话的时候呢，竟然这个小偷真的就停手了，就给他足够的时间打电话去叫警察来，说警察上门呢就把他扣起来了。扣起来的时候，那个警察就很压抑，就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妇人扣一句经文，你就竟然停手呢？”那个小偷说：“ 他是 quote 什么圣经呢？我以为是他告诉我说我有把 X， 我有把砍树的斧头，然后我有 238 两把这个.38的这个 caliber 的枪。 OK， 是笑话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勤读圣经很有益处。圣经的确是称神的话是什么？利戒，对吗？所以如果你看那个以弗所书最后的第六章，讲到我们穿起这个全副的军装啊，圣经真的是可以在我们配合我们，它不能不单是可以攻，它还可以守的。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哈。Alvis Jenkins 他是第一大战的时候生在这个澳洲的，那后来他被派到这个跟土耳其那边去打仗，当中里面经过法国的时候，他就身上里面就带了一本圣经。这个人后来中枪了 ，OK， 那就被送到后方去急救。医生医治的时候呢，他发现，他虽然中枪，可是没有命中，是因为那个枪的那个子弹都打进去他胸前里面带的那本的圣经。所以你知道以前那种的子弹都是那种铜铁那种的，这本圣经今天还是存在那里啊，做展览的。然后呢，那个子弹一进去的时候，刚好就落在他爸爸送给他的时候那句话：“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所以你不要轻看圣经哦，真是可以救命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手机挡不挡的一个子弹，但是这本厚厚的挺好用的。当然，重点不是说要救命，他给我们永生之道。所以当时的那些的犹太人啊，他把神的吩咐啊很认真的，他说你要戴在你的头上，他们就把经卷呢真的都戴在他们那个头上，要系在你的手上，他们就把它系在手上，然后呢还要挂在那个门框上，他们真的是做了。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对吧？神的话很宝贝，它不是只是用来救命，它是要给人永生的福分，这才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目的。因为这篇诗篇很长了，所以我只是选了当中里面有一段的话，97到104节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因为这一段我相信是诗人对这个圣经的妙用跟益处讲的最好的一段话。那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再不再去读，请大家翻到那里去啊。那整个诗人在全篇诗篇里面差不多有30次提到他喜爱圣经。所以呢，其实这那么长的一篇诗可以重点第一次劝我们要爱慕圣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遵行圣经，那是整个119篇两大的主干。但是在继续之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再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对你的话有另眼相看。有时候我们看许多的东西，世界的学问，我们的课本，网上的资料，远远超过圣经。我们给圣经的评价太低，求主怜悯我们。因为你提醒我们，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我们今天活得多长还要死，但是主啊，你的话给我们永生，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把我们的目标对准，免得我们就荒荒废废做一个真的是圣经文盲。求主怜悯我们，今天跟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我们先来看圣经的一处啊，这边呢这几节里面提到说，第一，它可以使我们比仇敌更有智慧，使我们比师父就是教导我们的人更通达，使我们比年老的人非常有经验啊。年老人很多的劝勉，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明白，他们也是因为上一代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又传给你们，但是 不一定能够明白真味，但是你比他们更明白，所以更有智慧，更通达，更明白。英文是 more wisdom, more insight, and more understanding。 今天我们包括我们下一代就是缺了这些，知识很多， information 很多，不一定有 wisdom, 更不用说有 insight。 有时候读是读了，没有 understanding。 更有智慧是什么意思呢？书通常拿起来读，提供给我们很多 facts and knowledge, 对吗？啊，事实啊，这一种的药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它是帮助什么什么什么的，很多的 knowledge, 一些知识，一些事实。但是圣经给人有智慧，最后说我究竟要不要吃呢？这是智慧，这个还是你要做的决定，这个不是那些资料收集好你就能够做的这个决定。我们怎么样运用所得来的资料，所学到的东西，更重要是你读它，它可以改变生命。所以有人说啊，书给我们 information, 圣经给我们 transformation, 那什么不一样？你换个前面的 prefix, 哇，整个意思就不一样，这个叫做智慧。你受到应应的东西就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有从神加注给你的智慧，这样的一个资料就变成一个 transformation, 改变。所以 Chuck Winter 牧师说的很好，他说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离开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去看，看什么？看生命当中的难处和遭遇。我们今天的人最怕就是生命里面碰到难处，最怕我们有不良的遭遇。所以 the ability to look at difficulties in life at God's angle,当我们从神的眼光去看生活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解，其实我们的处境啊，是神给我们一个训练和塑造的机会。就好像是你的小孩碰到困难，你帮助他去从一个更正确的方法去应对，那他学了之后他也成长了，对吧？同样的，我们生活里面碰到困难，哎呀，要被 lay off 了，哎，身体有个检查，有什么报告了，哎，我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上帝借着这个东西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训练的智慧，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那种的烦躁，那种的怨恨，代替的就是向神来感恩，代替的就是生命的成熟。所以什么叫做通达呢？通达就是突然之间亮起来，本来是一大堆的资料在你面前无从选择，可是突然之间我们从神的眼光去看，嘣，好像两个灯，我突然明白我应该怎么处理了，我突然知道说我应该最后怎么 make 这个 decision。 好像你透过这些很材料资料，你看穿了，你看透过它了，你透明它了。所以通达是有 insight, 明白就是去从神的角度来去应对。有时候明白这回事情，你还是哎呀，还是 depressed,你还是没办法操作，是因为你的回应出了问题。人家在跟你讲，你觉得很烦，我都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操作自己。这个是你的回应，你的 response。或许用一个实例来帮助大家明白，神的话是怎么样来在我们生活里面这种情况运行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最近很不理想，那我们就好好向主来祷告。我说主啊，祷告啊，赐我一个更好的工作，果然神听了，就给我们有一个新的 offer, 我们当然就开心了，跟弟兄姐妹报告说，哎呀，很感恩啊，哈，上帝听了我们祷告。可是过了不久，你发现新的公司有令你失望的地方，也许从老板来的压力，或者同事什么等等的对你的这种的诸多的很多 policy 等等，你开始又沮丧，那甚至就很失望，你就跟神说，上帝何必当初呢？啊，是不是你带领我了？我们一直在问什么是神的旨意，还有我又问这种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一连串这种负面的情绪。何必当初呢？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我留在旧的公司可能比现在更好，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好了，我们是用什么来应对生活这种负面情绪呢？那当然呢，有些人躲在家里面呢，不来教会了，等等等等。Okay? 那应该呢，就是 更多到教会来，更多请听姐妹的祷告，更多的来去追求神的话，听到的时候神有什么的东西要跟我说呢？好，如果我们研读圣经，那发现神的话，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你们原本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发现自己，哦，原来神的话说我是他的工作，那会不会是一个我这个时候就变成一个项目，一个 project， 上帝在我身上里面要做些什么东西呢？啊，神可能也许有训练我成为一个更成熟更稳重的人呐，然后呢想到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上帝啊，究竟这个困难叫我得什么益处呢等等。所以呢我们开始就想说去检讨了，诶，我是怎么能跟人相处的，每一次个上司跟我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他对话的，我在公司里面是带着什么心情跟态度去上班的，你又开始慢慢自我检讨了，那就阴踩着了，很多灯就开了，发现原来也不是竟然是别人的问题，我这个叫做从神的角度去看东西，你看到是正面还是你看到是侧面，事实都一样的，但是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呢？你怎么样会有这个角度去看呢？你自己是跳不出来的，神的话就给你一个更高层面的指示。有时候也许你太个人化了，所有人跟你讲话 you take it too personally， 所以问题不是出于别人，问题是我怎么去解读别人跟我讲的话。有时候上帝要减去你报复心理，有时候上帝说你不要去攻击别人，你善待别人，你比较积极行动，不要消极思考。也许你发现环境在变了，为什么？环境其实没有怎么变，是你观察事情的角度在变。那当你这个人变，人是互动的，周围的人跟着你也变，这个叫做通达智慧，明白，更有眼光，这是用神的角度，不以自己的角度去回应生命的困境，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人所得到一个福分。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途径去发现真理，我们可以从长辈跟我们的一些经历经验，师长前辈给我们的知识跟教导，甚至是从敌人那种的攻击来学乖，但是在一切之上你需要神的话。那除了对圣经有的益处明白，我们也要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既然圣经那么宝贝，功能那么多，对我们那么好，那我怎么能够吸引我们对他有个正确态度呢？那其实这段的话也给我们有一些的启示。首先他提醒我们对神的话先要什么？爱慕啊。爱慕。我们不能够一个礼拜只靠一顿饭来养活自己的，对吗？如果大家只有礼拜天来这边听一堂道，那然后听道回去了，你请问你那六天是怎么过的？你靠听一堂的道理，那就对抗你生命的六天，我相信你一定是养得很瘦，但是我看到大家都挺胖的，那一定是什么？是杂食，不健康的东西，可能是垃圾，对吗？我们就是这样，神的话是健康的，不吃，我选的就这里吃，看很多东西吃一大堆，人的东西，世界的东西跑进去，所以我们还是一样过胖。弟兄姐妹，不可以的。有一群海鸥，他们降在一个渔村那里。那这些海鸥呢？是怎么过活的？是因为很多捕鱼的人呢，捕鱼的那边呢，捕了鱼呢，就在那边就宰了，就在那边汤了。然后呢，刮鱼鳞啊，然后那个头部要、尾部要，都丢在那里。那些海鸥呢，就是飞来吃那些渔夫啊，他们那个渣渣碎碎的东西。可是呢，这过了一阵子，这个渔村不景气了，这个渔业开始就没落了。所以呢，这些渔夫就搬家了，要搬到有一些更可以捕鱼的地方去。但是那些海鸥没有跟着去。 为什么？习惯了，习惯了每天飞过来的话呢，就准备是有很多东西丢在旁边让他们来吃的，所以过了一阵，这些海鸥都饿死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这种捕食的能力，他自己没有这种可以养活自己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只是靠礼拜天来听一堂道，平常都没有碰过圣经的话，请问你那六天是用什么来过的？爱慕神的话，除了去读，也要思想，思想。所以九十七七说，我爱慕你的话语，终日不断的思想。那思想神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只有读啊，不去想，很快你读了也忘了，对吗？我们有时候就说拿本圣经来读啊，读完了我们就盖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长老说，哎，请大家不要把圣经合起来啊？因为你边打开啊，边听你边描，那个印象是加重深刻的啊。拿支笔出来画一画，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在旁边就写一写。这个是我们对圣经里面一个态度。你知道，当我们越来越去想的时候啊，你想什么，你最后就像什么，对吧？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越来越去想神的话，他说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越来越像神。所以呢，有时候你跟一些基督徒接触，你发现他们像一杯浓茶，哇，这个人跟他讲话是很有味道的，是让你很舒服的，哇，怎么就好像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就喜欢去请教他，去问问他。但是有些基督徒呢，跟他聊两句你就不想再谈下去，因为觉得是没有什么，甚至是很 weak， 就好像那个茶泡很泡有颜色，但是喝下去没味道那种感觉。你知道这个人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分别在哪里？因为一个那个茶包泡的久了，它就会有这个浓度，有这个味道，但是呢点一点的就是这样。那很多基督徒他的教会生活就是那么点一点的，那这样的基督徒呢，这杯清茶呢去到哪里的都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有些基督徒他对神的话语那一种的渗透，所以他花的时间很多时候都决定他的那种属灵的成分跟浓度。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天开车送小孩上学，你脑筋里面是想是什么东西？我们也许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或是我们那边在这机器上面跑步或是运动的时候，我们脑筋里面在想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能够想的是神国度的东西，神的话语的东西，我们这个人的灵性的警觉性也会相继高一点点。我记得去年车被碰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好了，车子被碰命捡回来了，那重新做人吧，那就再去买一个车。人家说买什么，我说又买同一个 model， 人家说怎么会买同样的啊？我觉得如果我买一模一样的坐进去是心里压力很大的，对吗？怪怪的。所以我说好了，换一个颜色 OK 呀，因为真的很省油啊。那所以就换个颜色吧，换个颜色想要什么？觉得我其实买前一手的时候都其实想要那个颜色，只是教会发现有一两个人看那个颜色的颜色说要不同一点点，后来心里面想的说还是想要去那个海蓝绿的，所以我就是去买。发现呢，怎么街上到处都是海蓝绿的这个 Prius？ 我相信不是我买的时候别人跟着买，也不是了。这我以前没有注意到，那为什么以前开车没有注意到？因为它根本不在我的思维里面嘛，说我是视而不睹嘛，我看不见嘛，它出现在我面前我当它没到嘛。因为我以前不是开这种颜色的车，我不是也开这种 model 的车，那我注意的是别的地方。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样子了，你没有注意到神的话，你没有注意到神在你整个生活里面，是因为你没有想到他。他其实在的，一直在的，他一直就是在你的周围，你没有发现他，因为你的思维里面没有把他包括在你的这个思维的警戒里面。这个叫做终日思想。 你越思想，你都发现这里看到神的作为，那里看到神的影子，这里看到神的引导，就这么简单了、有一个美国人呢、他带着一个印第安人的朋友，就去在这个 New York 那边啊当场逛街。那么靠近这个要吃晚餐的时候了，所以街上满了人了，到处地方都塞车，大家拼命按喇叭，很吵。然后两个人走了走了，就差不多到了 Manhattan 的这个 Times Square。到那边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那么街上那么多人，那么吵，他这个印第安朋友他说慢着。我好像听到有一只蟋蟀在那边叫，他说开玩笑了，人那么多，你怎么可能听到有一只昆虫在那边叫呢？他说有，然后他就随着那个声音去，哎，终于在一个 building 的这个的外面的盆景当中里面给他牵开，就找到那个 cricket 啊，那个蟋蟀在那里。那个美国人就很惊讶 ，That's amazing。哇，你有怎么样那个高超人的这种听觉？他说不是了，是我们习惯注意什么的，我们就会听到什么。他说你们其实这个听觉也很高的。每个人说开玩笑，这里那么多人。他说我示范给你看，他就从口袋里面就拿了一大堆的铜板，他故意慢慢的一个一个掉，然后发现所有那些人潮啊停下来，个个都开始摸他自己的口袋，看看有没有东西掉下来。他说 You see what I mean? OK， 你关注什么东西，你自然只会想到那个东西，听到那个东西，注意到那个东西。你心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你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来看这一段话的第101到102两节，他说神的话不但要爱慕，要思想，更重要的他说要遵守。神的话什么时候变成你跟我的福分呢？不是坐来这边听到，神的话变成你跟我的福，是因为我们听了，我们有感觉，我们明白，然后我们遵着去行，那他的话才变成一个福分。当听到不会听到很幸福的，不会，遵行神的人的话才是幸福。可是呢，我首先先要讲接受。你不要说是遵行神的话，我跟弟兄姐妹查经，包括我们查经组长，有时候呢，我们这个后现代的人呢，自我中心是非常太强烈了，又觉得自己好像很读书。我不同意，我不觉得是这个样子，这话矛盾。那好像他讲了，就表示说我就不需要去理他了，就好像我自己对他的这种的解读体会就来决定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哎，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哪来的这种的理念？是什么样教育出来的呢？我们今天到美国，你认为无论 Obamacare 什么样的，那是多 ridiculous， 你可以不理喻他吗？不可能啊。这个法律规定呢，你同意不同意，你什么感觉，你还是要去遵守。我们今天为什么对神的话觉得说，我只要不同意他，他就不会影响我的，我就不去理他。哪来的胆子，哪来的这样想法，就是说我只要把神的话 ignore 了，我就可以了，这跟我无关了。你一样不遵守，一样就犯了神的律法，一样会有结果，一样会有一些东西要面对，你说是不是？怎么会这样的？那么逻辑的东西不会这样的应用在神的话语上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第一，我们的眼睛被世界弄瞎了；第二，这个就是人的自我膨胀到一个程度。今天的人是很自我中心的，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查经的态度啊什么的，我都可以了解他究竟对神的话有多接受。你不接受的话，你根本都不去理他。弟兄姐妹，我们人不是只需要事实，我们人需要真理，因为事实是冷冰冰的东西，事实是硬的，但是呢，真理呢是有生命力的，真理是跟暖的、热的，跟人发生关系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教小孩也好，教导自己也好，我们知道神还是我们认识神？ Do we know God or do we know about God？今天我们人需要光，但是单单有光看得见吗？ 你有光你要有视觉，你没有视觉有光依然没有看见。所以瞎眼的人白天走到街上有没有光？有光。他看不看得到？依然看不到。为什么？他有视觉。好，我们这些都有视觉的人，请问我们出去没有光，我们有视觉看不看到？看不到。我们有视觉没有光的照依然看不到。所以你知道吗，光是一回事情，你没有从神那边领受到这个视觉依然看不清楚。所以一个妈妈她的小孩出生就是眼瞎的，但是呢有一个妙手回春的医师把他小孩的眼睛弄好了，这妈妈就带着这个小孩出这个郊外里面，让他脱下这个纱布来看，你欣赏这个有多美。小孩拆开了发现，妈那么美，这个世界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他妈妈就哭着跟他说，我不是没有告诉你，是你看不到，是你感觉不到，因为你没有视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情况，我们有光，我们有视觉。神的话来，你没有一种能够看到的能力，你依然看不到。但是你有这个看的能力，你不被光来照，你依然也是看不到。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多么大的一个需要。 John Locke 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哲学家，他说圣经里面有永生之道，神是作者，救恩是题目，全本圣经都是真理，一点错误都没有。伟大的这个发明家爱迪生说，我介绍人来读这本书，因为它使人生快乐。我们今天常常都知道吸烟的问题，很多商品啊，除了烟以外都会贴一个标签，因为政府要把这个 warning 啊要贴上去啊，吸烟导致肺癌等等等，如果是怀孕吃吸烟会造成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所以有人建议说，我们如果要鼓励人读，我们也要在圣经里面贴上一个标签。他说请注意，这本书会使人上瘾，经常使用的会减少人的烦恼，减轻人说谎、偷窃、嫉妒、恼恨的这种欲望，甚至会令人情绪改变，使人喜乐、平安、有怜悯之心。其实圣经里面有这种标签呢，都充满在神的话里面。那我们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是圣经里面最好的一个标签。好，我们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也给了我一个 warning， 一个警告，也是劝勉。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对神的话有这个赞心的态度。所以我们虽然读经计划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人生读经这一个的态度可能才是一个开始。下面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希望这个诗歌说，主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里面。那其中里面当然提到，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是我生命的指引。巴不得这个歌成为我们一个励志，让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我们都很熟这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把这样的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一起来。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无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 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们来祷告。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呢，来默想一下，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对神的话有一个新的态度吗？无论你以前觉得圣经是有多重要，我不只是觉得了，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的态度是，主啊，让我好好去读你的话，从读来开始进入思想，然后才可以遵守，因为照着神的话去真的行的人才有福，这是耶稣说的。用神来感动我们，你自己跟神来做这样的一个 commitment。你愿意多参加主日学吗？你愿意尽量不缺席吗？你愿意有规律的教会生活吗？团契生活吗？你愿意亲近神来参加祷告会吗？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念，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但愿我们都把你的话深藏在我们心里面，随时做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哦，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得以勇敢的向前行。因为我们都深知到，我们常常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不会再退缩。我们真的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好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学你的样式，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真正喜悦的儿女，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这是我们心里面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